大家午安，谢谢大家拨空参与 TPK 2023年第四季营运结果线上说明会。今天的会议将由执行长 Leo 谢以及策略长 Freddy 刘担任会议主讲人。本次法说会相关资料已登载于 TPK 公司网站投资人关系专区以及公开资讯观测站，请大家到网站上自行下载。会议即将开始，目前主持人将各位的麦克风预设为静音模式。无需提问，请于稍后的提问时间利用文字方式留言或按下举手键发言。首先，我们请执行长针对第四季以及2023年全年的营运状况做说明。
是，谢谢九安。各位 TPK 的好朋友，午安。首先跟各位拜个晚年，祝福大家龙凤呈祥，万事如意。TPK 2023年第四季营运报告，在23年第四季，营收183亿台币，净利260万台币，在营收相比第三季，是微幅增长了1.1%，在毛利的部分，第四季4.7%，跟第三季的5.8%的差异，主要来自于产品组合的影响。在2023年全年的营收699亿台币，相比前一年22年下降了28.1%，在净利的部分，23年2亿0800万，相比22年的5亿4400万，这个差异主要就是来自于营收下滑28.1%，还有部分投资的减损。在2023年全年的 EBITDA 有59亿6400万台币，在现金跟约当现金的部分扣除负债是呈现净现金的部位。哦，这是一个仍然是健康的状况啊。接下来，我们展望2024年，2024年的经营的主轴就是本业维稳，新业成长。在新事业成长的方面，我们有3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新能源。在新能源的部分，我们跟宏德能源合作，开始生产储能柜，在2023年已经量产出货。我们在2024年会继续增加，至少出货量会增加成长2倍以上。在激光雷达的部分，我们和 Lumina 合作，在有一个专案已经获得了终端客户的认证，会在2024年开始量产出货，会对我们的营收有贡献。在 3D 列印的部分，我们一开始和 Adidas 做中底。那在 Adidas 的部分，我们除了中底以外，现在也拓展到其他的产品的应用。那在鞋业的部分，除了 Adidas 以外，我们也在其他的大厂部分开始有取得认证出货啊，并且有少量的出货。那在鞋业以外，我们在很多的新的应用，包括自行车坐垫，各种的护垫，以及牙齿矫正齿套的部分，都有不错的成绩。以上报告，接下来请我们策略长 Freddy 为各位继续报告。
好的，谢谢执行长。那接下来跟各位报告我们2023年第四季的整个营运的结果。2023年第四季的营业额是183亿，比第三季稍微成长了1.1%，大概是合乎预期的。可是因为整个产品交替的原因呢，我们比起去年同期，大概还是下降了16.3%。那在第四季的时候，总出货量是1440万件。那 Q on Q 就是比起前一季呢，大概下滑4.3%，那比去年同期呢是下滑了33.3%。那其中那个大部分的出货量在第四季呢都是下降的，除了7到11寸的平板电脑之外， 包括手机以及这个大尺寸的笔电等等的量，在第四季都看到季节性的下滑。那相对来讲，这个平板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一点。那在第四季的时候，我们整个销货成本是174亿，那其中原物料成本150亿，那折旧摊提费用呢，在第四季是7亿6200万，那比起前一季的8亿4900万是在下滑了一些。那我想我们未来，因为在过去几年，整个公司的资本支出都是趋于比较保守，所以在未来。这一两年我们看到这个折旧费用是会逐渐下滑的，逐渐降低。那间接人力的成本是12亿，那比第三季的11亿略微上升了一些些。那主要是因为在年终计奖的一些因素造成的。毛利8亿6400万啊，比第三季下滑了17.2%。那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于说整个产品的结构有些改变。那毛利率是4.7%，也是比第三季上位比较也有降低的。那主要是因为说在第三季的时候，我们有一些 RMA 的回转，以及设备出售的获利是记录在第三季，导致说我们第三季的时候其实整个成本是有略微低估的这个现象。第四季的时候，营业费用是8亿1700万，比第三季稍微成长了10%左右。那主要是因为机芯的调整，以及我们在第四季的时候有办理这个 AR Factoring 手续费的增加的原因。营业损失在第四季的时候是负620万台币，大概是略低于损益两平的这个水准。那当然也是比第三季的2亿5600万的营业利益率要降低的。在业外的部分，我们第四季的时候，整个利息的收入是1亿2400万。那同时呢，我们在第四季也认列了这个外汇的损失，大概是1200万。主要是因为在那除了这两个之外，我们对于我们的一些业外的投资，包括例如像电动汽车 OPPO，以及一些有上市的公司的股票，例如说像宏德、Lumina 等等，加起来的话，总。所有的这个业外的这个损失大概是1亿7000万左右。好，因此在最后，我们整个在第四季的这个经营公司的净利大概是260万新台币，就是略高于损益两平点。那比第四季的比前一季的7200万是降低的。那第四季大概 EPS 就是。等于是零啊，那全年的这个 EPS 是0.51元。那在第四季的时候，我们的整个资本支出是新台币2亿9800万元。那随着营业这个营业的这个人数呢，事实上是较第三季的话是并没有太大的变动，还是在12700人左右。好，那接下来我们看2023年全年的这个营运的结果，那营业额的部分来到699亿，将近700亿，比前一年的下降的28%。全年的总出货量是6000万件，那比2022年的9000万件是下降了33%。那几乎是所有的产品线的量都有下滑，那其中跌幅最大的应该就是手机。那至于平板以及这个笔电的部分呢，主要是受到疫情过后的整个库存的调整，所以整个出货量并没有这个显著的一个攀升，反而是有下滑的情况。全年的折旧费用是33亿，比前一年2022年的35亿是稍微降低了2亿左右。毛利率降了21%，大概是32亿新台币。营业费用也是差不多32亿左右。那另外就是说，在业外的部分，我想我们在整个业外的，包括这个金融产品的操作、现金管理的部分，在这个2023年的成绩是做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在23年的时候，整体利息的收入是4亿5300万。那比起2022年的话，实际上我们还有利息支出是4500万。 是成长了许多。那全年，事实上我们全年的这个外汇的这个收入也是有3700万左右。那全年的这个2023年全年的资本支出是9亿9400万，将近10亿。那比当初所预算的14亿的是降低了一些，主要是因为这个出货量并不如预期，以及客户的这个新产品的上市的时程也有推迟。全年的获利是2亿0800万，较前一年下降62%。那最主要就是来自于整个营业额下降的原因。那 EPS 是0.5亿元。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四季的整个公司的产品组合。小尺寸的产品，7寸以下的，主要就是手机的部分的营业额在第四季是下降了30.7%。那量呢是下降了44.2%，那占整体营业额的12%左右。那7到11寸的主要是平板的产品，在第四季的时候反而营业额是增加的，Q-on-Q 的成长是11.9%，当然较去年的同期呢还是有所下滑。那最主要在第四季平板的量的增加的原因是来自于说整个季节性的因素的影响，同时因为客户的新产品的上市，我们所拿到的整个份额呢又比前一季有增加了一些，所以整个量在 TPK 这边的出货量是比前一季是增加的。11到16寸，这包括笔电以及大尺寸平板的营业额在第四季是下降了4.5%，那与前一年同期比较是下降了10.6%，那现在目前这个部分是占公司整体营业额最大的一块，在第四季的时候占到公司整体营业额的45%，那已经最近这几季的我们都可以看到说，大部分公司将近40%以上的营业额的贡献都是来自于这个大尺寸的产品，就是笔电以及平板的这一块。那超大尺寸的产品就是16寸以上的，包括汽车电子、All-in-One 这个电脑以及教育白板等等的话，在这个第四季是略微成长一些，大概成长了4.8%左右。另外，大家看到这个所谓 Others 的，事实上就是储能柜的部分。那我们在第四季的时候已经实际开始出货储能柜，那总共出货了一共41个柜子，那贡献整体营业额大概是4%左右。那就客户组成来说，我们最大的客户在第四季是占整个公司营业额的比例，现在是降到31.9%。我想这已经是连续第二季我们最大的客户对于公司的营业额的贡献是低于1/3啊。那第二大客户占整体公司的这个营业额是大概是22%左右，所以前五大的客户占公司整体营业额的大概是83%，前十大是93%，那这个数字在过去都没有太大的改变，只是在前十大客户的这个比例有一些调整。好，就要看一下全年的产品组合。小尺寸的产品的营业额是就全年来讲是下滑最多的，是下了28.6%，然后量下降了37.5%。那占整体营业额的17%，平板的产品7到11寸，出货量是下降了25.8%。那这个最主要都还是因为在疫情之后，整个库存的调整在整个2023年都是持续的。相对来讲，再加上通膨的因素，整个消费端的信心是不足的，导致于说终端的需求也有减弱。那11到16寸的产品，大尺寸以及平板的部分，它也下降了44.1%。相对于这个平板来讲，这个笔电的库存的量是更大，所以预计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消化这些库存。那不过大部分来说，公司在各尺寸的产品分布的比例，在2022年跟23年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资产负债表。 我们到去年底的时候，我们账上现金余额是新台币339亿，那另外还有结构式存款是123亿，所以相加呢，所有的月当现金大概是463亿。那总借款的余额为297亿，其中142亿是短借，156亿为长期贷款，所以相减之后，公司目前还是净现金的一个状态。那现金的部位在第四季是稍微增加了一些，一方面是偿还了银行借款，同时我们也运用了一些这个AR factoring 的这个额度，所以我们整个现金的部位在去年底的时候是增加了大概5200万美金左右。那 current ratio，哎呀，这个整个财务的结构还是非常的健康。我们 current ratio 目前是2.19，净现金部位。那我们大部分的银行借款呢，大概都是29%大概是美金 base 的。那公司整体的这个加权平均的借款利率大概是3.7%左右，所以整个财务结构还是非常的健康。好，那我想这个大概就是公司在针对去年2023年整个营运的状况，我跟各位做个报告。那我想今年的上半年看起来，整个营业额还是处于一个季节后的调整，以及这个新产品要上市之前的一些库存调整的调整期。所以比照过去的经验的话，我们预估今年上半年的营业额应该会比2023年的上半年的话，可能还要再下滑一些。我们预计大概是中个位数左右的一个下降。那在这个整个营业额的水准的话，我们预计我们的营业获利的状况应该还是在损益两平的左右。那至于说资本支出，目前公司今年的预算是14亿左右。那最主要是平板，我们预估平板将会有新的产品上市，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需要投入一些新的机台，以及一些改机的费用。那另外就是说像在激光雷达以及其他的新的客户的，我们在今年将开始将一些新的客户的平板以及阅读器会开始生产，那这个部分都会需要一些资本支出。不过就14亿的资本支出来讲的话，还是远比公司所内部所产生的现金流是为低的，所以我想公司还是会尽量利用所产生的现金，例如诚如刚才执行长说的，我们本业是要维稳的，同时我们另外也就是要积极找寻一些新的一些多角化经营的方向。好，以上跟各位报告一下整个2023年的营运状况。那接下来欢迎各位提问，谢谢。
接下来欢迎大家提问，不要发问，请于 Zoom 的聊天视窗中直接留下您的问题，或于会议中按下举手键，主持人将会允许您解除静音发言提问，谢谢。
有朋友提到说，请问今年公司亏损是否不能配息？我想因为今年整个获利状，去年整个获利的状况并不是非常的理想。那至于配息的状况，我想我们必须还是要等到我们财报通过董事会之后，然后我们再来考虑整个配息的政策是如何。所以目前还没有做成最后的决定。第二个问题是说，新产品如储能柜以及激光雷达，在2024年是否有正获利的，是否有能有正的获利？好，那这个我想请执行长跟各位说明一下，谢谢。
是，谢谢 Freddy。谢谢这位朋友提的问题。在储能柜及激光雷达，在2024年不只有营收的贡献， 而且还有获利的贡献，而且实际上他们的获利能力会相比我们的既有的平均值来讲的话，还会稍高以上报告。
刚才提到，有说阅读器是指电子书阅读器吗？对，我想我们今年应该会有新的电子书产品，会新的客户会开始量产，那现有的客户可能也会有新的机型会即将开始量产。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储能柜的订单能见度与景气或者是客户的基础建设是否有关？
是，谢谢各位这位朋友的提问。那在储能柜的话，基本上它的能见度都有在1年以上因为他们在所谓的标案建制，主要目前的储能柜应用上是用在所谓的 utility 相关的，也就是表前也就是在直接并入台电电网的。那因此他们在这种计划性的标案上都是能见度是会有1年以上所以事实上是有能见度的。以上报告。
接下一个问题是，请问今年大尺寸平板 OLED 所占营收的比例预期有多高？我想这个有关这个单一客户或单一产品的问题，我们通常不方便回答啊。那另外，可是我想最主要最后的比例预期有多高，还是要看整个客户新产品推出的时程以及市场所接受的程度才来决定的。所以这个我想并不会。以我们的观念，以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不会是一个，我们是站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被动的一个状态，完全是看市场的接受程度以及客户给我们的需求而定。好，有朋友问到说，整个纳米的运用有更新的讯息吗？
谢谢各位朋友的发问。那纳米云的运用在分两个方面来谈哈。第一个在触控相关的部分，触控相关的部分的话，我们在这几年的研发事实上是纳米运用到触控的技术是 ready 的，但是在客人的产品开发上要搭配客人的产品开发的时程所以说在目前并没有比较明确的一个时程计划。那在于所谓触控以外的部分我们是有在进行一些把纳米银用在非触控的产品上。那这个部分当然也是利用纳米银的导电特性去做一些应用。那这个部分是有在进行。那可能在24年开始送样验证是有机会在今年做小量出货以上报告。
下一个问题是，请问车用电子今年预估占营收的比例？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公司在去年已经董事会通过哈，将整个公司的车用电子的部分，出售给宏通公司，出售给 TES，那目前我们现在变成我们是占持股的比例已经降到30%，所以我们将不并入合并营收。啊，这个部分去年已经有所公告。那公司之所以做一个决策，就是说我们最近这几年发现说，所有客户，在有车用的客户呢，都倾向于把他的供应商都要集中，就是包括面板以及那个系统集成的部分都要集中。那 TES 最主要是做整个系统的组装，所以相对来讲，如果说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汽车电子这一块跟 TES 的强速结合之后，我们相信对于汽车电子的这块的未来的发展是更有利的。所以今年的话，我想车用电子将不会并入整个公司的合并营收啊，那这块的营业额预计大概是差不多1亿多美金左右啊。当然，在过去的话，车用电子大概都是占公司的营业额的3到4%。那 我们是希望说，透过把我们的一部分的股权出售给 TES 之后，这块的生意可以持续的成长，那我们就可以认列一些这个投资的收益，所以今年的营业额的部分将不会并入整个公司的合并营收了。好，下一个问题是有关于TPK 在 LIDAR 所扮演的角色为何？
是啊，谢谢各位这位朋友的发问。我们 TPK 在 LIDAR 的角色是包括组装，也包括工程服务也就是说我们在跟 Lumina 的合作是进展得很顺利，甚至于得到了终端客户的高度认可。也因此这样，我们在于跟 Lumina 合作上除了组装以外，在工程技术的参与以及在整个产品价值的贡献度上是不只仅限于在组装的程度，所以说我们在 LiDAR 的部分，我们的角色是有比较多的 value added，除了组装以外的角色。以上报告。
不知道各位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有朋友问到胆固醇液晶的进度。
是，这个问题，刚刚诚如，车队长刚刚有提到，在阅读器方面有一些新的产品跟客人。那在这个所谓的阅读装置上，用的技术除了ePaper 以外，也有胆固醇液晶。那在胆固醇液晶的产品开发上，我们是从去年开始有送样，那目标客户主要都是在中国的阅读装置的供应商。那在胆固醇液晶用到阅读装置上，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开始会开始量产。以上报告。
接下来有朋友问到，请问光达就是 LiDAR 的产品，客户能和 Lumina 以外的客人合作吗？
是目前我们是专注在跟 Lumina 的合作因为在光达目前在市场上比较有属于泾渭分明的一个市场，包括中国市场以及中国以外的市场，甚至于在各个市场的 segment 里面也会有不同终端客户的划分。所以我们在初期我们会先跟 Lumina 做紧密的合作。以上报告。
好，有朋友问到说，在第四季的时候，平板市占率提升能多解释吗？预期第一季能持续提升吗？我想在第四季的时候，平板相对于较第三季的出货量是有放大的。哇，一方面是主要是这个市场的需求似乎比当初预估的要再强了一些，所以客户这边拉货的这个力道有加强。另外就是说，因为整个公司在平板组装上的整个良率以及价格，事实上可能都比我们的竞争对手稍微有竞争力一些啊，所以短期之内在，对，就是短期的在第四季的时候，我们市占率是有一些提升的。那至于说第一季能是否持续提升，那我想这个完全就是要看整个第一季整体的需求量啊。我想 TPK 一向以来，不管在我们做任何产品，我们都希望事实上也都是能够成为客户的主要供应商啊，我们不希望作为第二供应商的角色。所以在过去这几年，我想经过公司的努力啊，不管是目前所量产的所有产品的产品线上，我们都是主要供应商的一个角色。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份额通常都会超过一半。 那我想从在客户的角度来讲，他们都希望维持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供应的几个供应商的这个占比啊，我想，所以我们会当然希望说可以持续提升我们的市占率，不过基于现在我们已经是主要供应商的角色，我觉得要把市占率再能拉高到多显著的一个状况，并看起来是比较不切实际的。
是，有朋友问到，公司会为胆固醇业绩投入资本支出金额吗？哦，是，我这边报告就是说，我们在胆固醇业绩投入的资本金额是相对是很低的，原因是胆固醇业绩在我们的触控模组的组装上，它的差异性跟其他的感应材料。哎，其他的显示材料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因此在这个投资金额上是不显著的。以上报告。
有人提问，触控新品价格是否比旧品好？我想在我们的整个商业模式上，哈，通常新的产品的价格都是会比较好一些。因为刚开始，我想客人也是要确保说整个出货要达到预期，然后再加上我们必须有初期的这个投入的成本，必须要回收然后可能刚开始的整个供应链的生态也比较健康一些，也就是说比较也会有几个供应商彼此杀价的状况，所以通常在过去这段这么多年看起来的话，新品的价格一向都比旧品好。那随着产品慢慢趋于成熟，良率提升，以及有新的供应商进来之后，价格自然就会开始往下滑，会压缩到我们的获利。所以我想，就整个商业模式看起来的话，新品的价格都会比旧品好一些。那各位还有其他问题吗？好，那如果没有各位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想我们今天把说就到这边。谢谢各位参加。那我想 TPK 这2年是及时转型，我想我们会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把我们目前的触控模组以及这些新产品的开发继续强化精进，同时监控我们的费用，希望可以持续维持获利的状态。另外就是说，我们会应用目前所产生的一些财务的一些资源，一方面是透过理财的方面，可以希望为公司争取更多的获利。那另外也是在几个新的领域，包括新能源、3D 列印、等等方面的话，我们可以希望可以有开拓一些新的局面出来。好，谢谢各位持续对于 TPK 的关注，那我们下半年再见，谢谢。
谢谢，谢谢各位。